我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曾经忧郁是我人生路口最迷路的迷路。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 know how， 在聆听中擦亮希望。网友皆凡人，凡事皆忘忧。快乐全国联播网 Podcast 的联合播出，可爱协会制作，苏和主持。来到忘忧皆凡人，我是肯爱协会的苏和。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正是忘忧希望联络部，寻找希望的这条路，我想每个人肯定都有一些失落或失望的一些经验，但如何呢可以把握勇气，找到方式让自己重新找回希望，确实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一条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访问的特别来宾，他其实经验的就是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居然有三个不一样的孩子，而这个妈妈又如何向孩子学习呢？孩子的困难，老大出生的时候就发现是自闭症这样的孩子，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自闭的孩子为什么他会有视觉的障碍，他没有办法直视你，或者是呢，他有触觉的障碍，他没有办法让别人靠近或碰触，甚至他有一些固着性的行为，会僵固的一定要在某一种固定的模式当中他才觉得安全。往往每个孩子面对这三道习题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日常表现。今天节目中的妈妈，她一方面来理解孩子同样也会伤脑筋，可是她一路着顺着孩子的需求，慢慢的自己也学习成为一个专业的香氛老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好朋友，小荣你好。
嗨，你好。
是，
哇，你好。
对，刚刚你知道吗？我这一介绍一边讲一边讲哈，好像就是那个电影画面一路一路的出现，因为你的孩子也在我们的工作坊，
对
啊，然后也参加我们很多的活动，
对。
那么，但是呢，小荣是一个不一样的妈妈，最不一样的是她自己也顺着家里的故事呢。改变了自己很多哈，
嗯，
来跟我们聊聊这三个不一样的孩子好不好？
好啊，好。其实呢，我自己生了两个小孩，那为什么老是讲说我有三个孩子？主要是因为，我最大的孩子不是我的小孩，
哦，
是我弟弟的孩子。
哦，但是也是你在照顾吗？
对，因为我的侄子他在两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个弃婴，
哦，
因为父母亲的关系，离异的关系，
是，
对，那一直都是我们在协助照顾他，然后就是抚养他长大，所以一路以来其实这孩子也生命也非常的艰辛，
对，
因为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因为分开离异，然后呢后来又因为他自己原生家庭，就是不管是爸爸或是妈妈那边的原生家庭，
对，
然后呢给他带来很多的冲击，以至于这孩子的精神状况，再加上他也有一些病史啦，
对，
来自于妈妈这边的病史，
对，
所以呢这孩子一路以来的成长过程也非常的辛苦，
对，
然后包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儿童的忧郁症跟情绪的问题，
哇，
对对，那只是当时因为我那时候就还没结婚，
对，
然后也没有生小孩，
对，
那我的所有的教育的来源都来自于过去父母亲那一代的权威式的教育，所以我其实在当时我并没有去那么多的学习，
是，
然后去真的能够去认同或理解孩子这些情绪的行为，或者是他可能不想学习逃课等等，
对，
那所以我那时候用的方式也是权威，
是，
对，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就是爆发了，
对，
然后整个状况非常不好了，
对，
然后我们开始带他去做一连串的一些
检查，
应该是讲说治疗，
治疗，
那时候已经直接就是进心理师了，
对，
对，然后当然这中间也有很多的过程，
对，
然后我才开始发现说哦原来带小孩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中间我也有去上了一堂课，
对，
就是那种身心灵相关的课程，
对，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家族排列的课程，
啊，对，
然后我去看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些现象跟关系，
是，
然后让我惊觉
对
他不是装出来的，
哇，以前我们对于他的一些行为表现都不够理解哈，以为说他是不是这个捣蛋之类的，
对 对，都觉得他是故意的，
他故意的这样子，但其实他自己也没办法，
对，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当我去看到那个因为我们在做这样子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一个个案是对照嘛，就是模仿他的人，然后我看到他在他的生命流动，然后他呈现状态的状态跟我侄子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哇，所以加牌这个部分反而把就是整个的现象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呢让我们有所理解。
对，他虽然他不是家族排列，
对，
但是他就类似
相关一些心理剧的一些这个方式嘛，哈，
对对对对对，然后演绎出来，
演绎出来，
对，
理解，
然后我开始正视了这个孩子他内在真正他的状况是什么，我开始就是进入到儿童心理这一块的领域去学习。
哇，这个触动好感人哦，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间就觉得就是说。啊，原来以前有好多误会，
真的真的真的，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内疚跟自责，
对
对，然后对自己的情绪那时候也愧体，就觉得天哪，我多不理解这孩子，他已经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他已经一直不断的在举手跟求援，可是我却都没有看到，
我们不懂，
真的真的都不懂。
对，
对，
然后也辛苦孩子也辛苦自己，
真的
真
的，
真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领悟呢就会带来极大的改变。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孩子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呢？
那时候其实他一路以来都有情绪方面的问题，可是那时候真正开始变严重的时候大概是小四，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小学四年级，
哇，将近十岁的时候，
对，大概十岁的时候，
十岁左右，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整个改变呢有改变了，就是你对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你决定下一步要有不一样的做法出现吗？
对，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因为上了这个课程之后，我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我开始去学习，然后开始去找资源，
对
对，去做，因为我们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去找一些可能一些基金会或是发展中心等等等等，对，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去协助到找，就是说找到社会局，
对，
然后给我们一些免费的谘商的次数，
对，
开始带他去做家庭团体的谘商。
哇，太好了太好了，是。那么我想呢，从这个侄子的故事呢，你开始学习，就是说了解到原来身心障碍这个部分有这么多值得学习的就是地方哈。但是呢在你这个结婚之后成为妈妈之后，却没有想到你的这些学习也帮助到你的两个孩子吗？
对，确实，就是因为我的侄子的关系，我自己就是学习了很多，
提前一脚来学习。
对，其实可以讲说是提早，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当过妈妈，那因为我侄子让我先预习了，
对，
然后也练习了。
对，
那当我的孩子在我的老大出生之后，那因为之前学习的这些经验就让我的敏感度变得比较高，
对，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觉察到，哦，这个孩子其实是有状况的，
而且被诊断出是全方面发展迟缓以及自闭症。
对，他那是他当时小时候，但其实现在的他已经是多重障碍的孩子了，
啊，是，
就是他一年一障别，一直到他十二岁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障别或是一个新的状况出来，从他两岁不到两岁开始。
哇，是，
对，
所以这是老大的现象哈。
对，
那老大现在已经十二岁了？
没有，老大现在已经高中了，
高中了哈，
对，他已经十五岁了。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你先前有一些对这个部分的领悟学习哈，所以就是开始你会用一些新的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那么老二的困境是什么呢？
老二其实因为我觉得老二他虽然老二是雅思，其实就自闭啦，雅思伯格合并过动，
对
对，他虽然是比较简单，就算是相对简单啦，而且因为有前面照顾两个哥哥的经验，所以对一般人来讲很麻烦的这些雅思特质啊，固着特质，其实对我来讲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他比较幸运。对，他真的是比较幸运，
妈妈功夫练好了。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说，天哪，雅思的小孩子很那些固着，很那个人，一般的家庭都会觉得
可能会抓狂之类的。
对，可是对我来讲，他已经是最轻松的一个孩子了。
这个、你知道，我已经清楚哪些这个可以来回应跟帮助他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小荣呢，自己可以说是带三个孩子。那么一个是侄子，两个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哈。
对。
然而这三个孩子呢，同样面临的就是不一样的发展障碍。
对。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妈妈在一个领悟之后呢，突然间感受到，原来 孩子背后好多的故事，他生活当中的行为面向，事实上也来自他的不得已。
对，
然后我们也学习用不同的方式，从身心不同的角度来帮助这些孩子哈。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哎，可以用香氛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呢？
大概七年前。
七年前，
对，其实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然后在一个商会的朋友呢，就是他有在教这样的课程。
是，
那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其实我老大是多重障碍，
对，
那不能够讲这件事情，就是表达困难，对一个自闭的孩子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好，那他们其实就是有表达跟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我常常就是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
对，
那后来我发现说，哎，其实在学这个香氛的这个系统里面，其实在国外其实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情绪有状况的病人。
对，是，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学了这一套的一个香氛，我们讲比较通俗的叫香氛占卜啦。
对，
好，那其实在国外它的专业术语叫香氛抓周。
okay,
它其实就是透过香氛，
是，
然后呢去了解这个对象的内在状态。
OK,
对，那我就发现我学了之后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对，
我发现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哈。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小荣妈也是边走边整队，对吧？
对，
因为你其实除了香氛，你也学了好多
很多
身心相关的课程，
超多的。
但是呢，一边学一边呢，实际的应用在孩子身上哈。
对，
来聊聊，就是说在整个就是你自己也一边学一边想办法帮助这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困难的部分哦，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困难还是情绪，
情绪
不了解孩子的情绪，
要如何能够彼此了解哈？
对
对，因为其实在口语表达困难的情况之下，肢体的语言有的时候又是我们所不理解的一种行为哈，往往就会形成误会跟冲突。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在这整个哈你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最难忘的故事呢？
其实陪小孩在这个过程真的很多耶。
对，
比方说我们家到捷运站坐公车，
对，
大概七八站的距离吧。
对，
那因为我孩子自闭特质的关系，他其实很怕人很多的地方
啊、哦，是。
所以只要一上公车呢，那时候他年纪比较小，
对，
那一上公车呢，就会有时候就会有些情绪反应，
对，
就会尖叫。
Oh,
大声叫，或者是就会有一些、wow、就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对，
那我们就很常会被赶下车、
oh、
短短八站有时候会被赶下去两次、
oh、
就是要过两站然后被赶下去然后再上车，然后再过两站。
被赶下去是乘客吗？
乘客或司机、
okay、
因为大家不理解，我们也不可能去跟大家去解释这孩子其实是有状况的。
哦、oh, 那真的是很难过耶。
对，
就是突然间都已经在车上了，那孩子又尖叫起来。
对，但是你一方面你可能要试图的去安抚他，那你可能旁边会讲说什么，嗯，可能孩子也不教，或者是说哎、欸、孩子也不管，但其实他不知道、哦、其实这不是教跟管的问题。
对
对，
是
對，
他们不了解，就是说像这样的孩子哈，他本身的就是里面内在的惊恐。
对
对，所以孩子他必须要尖叫，否则他身体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情绪巨大的压力嘛。
对，就是他自我安抚的一种方式。
对，这是他调适的一种方式。
对，
但旁边人就觉得受到干扰。
当然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其实我觉得就是身为妈妈哈，然后面对这种情况，那真的是心脏要够大，要不然就是很难堪，或者是说
对
会很难受很痛苦，会不会？
会，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会啊，因为我们也没经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那些人解释说他其实是有状况的，而且当下你还要再去赶快去安抚，希望你总是会希望他赶快停。
对，
那一开始我们也会比较急躁，那只是让孩子这个状况更严重。
对
对，那后来我们想到策略就是下车啊，因为下车是最立即可以让这件事情 stop 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那时候在陪伴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部分。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坐捷运，其实在人多的地方他都很常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让身边的可能陌生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家长不制止。
哇，这真的是公车上的尖叫，但是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呢孩子的心中惊吓到什么样的程度哈。那么因此我们只好暂时先选择下车。下车之后他情绪会恢复吗？
他会，但是他就是 因为他其实他虽然现在被诊断是亚斯伯格，他最早期拿的账别是自闭症，典型自闭、
okay,
他在两岁拿的是典型自闭，但是因为也很幸运我们自己很早就进早疗系统，所以一直给他很多的多元的刺激，那他现在在互动上面没有那么的困难，虽然在理解跟表达是有障碍的，但是在人跟人的互动是没困难，
对，
可是在当时他的那个典型自闭症的特质是很明显，所以他下车之后我们要安抚他确实是需要花时间，
没错，哇，光是这个尖叫事件就可以说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心里很煎熬
很煎熬、
他有没有什么样这种特别困难的地方，
嗯，
比方说
还有就是他情绪没有办法表达、
哦、
有时候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有时候你讲一句话或者突然发一件事情他觉得你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他就气，
他就会开始生气了，
对，
然后呢就那个情绪来的波动是非常的快又急的，
对，
然后他要安抚他很困难，有时候他那个情绪会大概一到两个小时，
对，
然后等到过一下他想到的时候又起来，他就会这样子然后又起来，然后你可能一整天都为了同一件事情的情绪，他只要想到他就会再撸你一次、
啊、
从两小时变一小时变五十分钟，
他是会尖叫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表达，
会，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尖叫然后在地上，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像就是撒泼这样，对，
是是，
然后现在越来越大，当他情绪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会有一些攻击性啊，
是，
或者是摔东西啊，
是，
或者是甚至像他前阵子比较严重发病的时候他还会自残，
哦，
对，那个其实是我最不知道怎么协助他，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方，因为他只要因为我讲他是多重障碍，那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因为现在生气产生的，还是他现在脑部放电的没有办法控制，
对，
还是因为他情障现在发作了，
对，
就是我无法知道
他那个启动的
启动的
点
是什么，如果他是因为放电脑区，可能 maybe 他在杏仁核，或者是他是在比较躁动的区域，那他也无法控制啊，
是，
对，
他其实已经复合了，所以就是说他甚至是有机的在转变、哦、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他从生理机制里面形成了一种就是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情绪就如山洪一种爆发的现象，
加上青春期的荷尔蒙、
哦、对，那真的是
真的就是一起
重重的困难，
对，
在这么重重的困难，你刚刚就是讲了两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哈，可能对真的很多家庭来说这真的山洪爆发，
真的是，
对，然后就是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来看看在这么不容易的一条路上哈，小荣妈妈一路的学了哪些方式，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听到就是这个小荣妈你学的这个方法，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懂是什么哈，香氛占卜它跟占卜有关吗？
对，它其实在国外的学名叫香氛抓周，
OK，
对，
但这个抓周跟我们一般中国人所说的抓周不太一样，
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就是到了台湾之后我会把它改成占卜，是因为讲占卜大家比较听得懂，像我们就塔罗占卜啊，占星啊，
就是了解你的这个
内在的状 态，对，其实就是一种身心灵你去自我探索跟觉察变化的一种工具而已，
而且可以透过这个部分进入潜意识的了解，
对，
理解，
对，
好，那我们讲一下香氛应用的是精油还是花精呢？
用精油，
用精油，
对对对，
是，那我们知道精油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植物哈，不同的这个味道气味嘛，
对，
它到底是如何进行的，那又如何帮助到你的孩子呢？
那因为我自己呢是我自己有这个八支的这个精油，不管我是用在教学或帮助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对，这八支的分类特色是什么？
它每一支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分类好了，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
对，
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脉轮，
对，
好，就是我们在就是瑜伽或者是在身心灵很多的课程里面会提到脉轮，
OK， 从海底轮，
从海底
轮一层一层往上
到顶轮，
到顶轮，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们是八支？因为七脉轮再加上最后一支是平衡，
是
balance，
对
对，还可以帮你做一个快速的一个修正，那我们用这八支精油去跟个案、
okay.
你想要就是说了解的这个个案去做一些共振之后，那它是可以问问题的，了解内在状态、
哦、
问问题的，
是， 是，
对，
所以就是说应用这个八支精油对应我们八个脉轮，总共是七个脉轮，
七个脉轮，
七脉轮再加上一个
平
衡，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属于复方还是单方的精油？
复方，
都是复方，
对，
复方，那有没有特别比方说像 海底轮主要的是哪几支的植物所进成的复方呢？
我们不会去强调这一支精油里面有哪些成分。
Okay.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能量精油它很特别，
对，
它就是千人千味。
OK，
它就是因为你跟这，因为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你问的这个问题不一样，那同一支精油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OK，
所以其实去讨论它的成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用在生理的疗效，
对，
所以我们不会去像有的人就想啊，睡不着可能用薰衣草，感冒我就用尤加利，
是
因为这个植物本身的特性对于舒眠，
对，
或是对于舒缓呼吸道的不适是有帮助。可是我们用的是在内在心理的疗愈。
OK，
对，所以我们比较不会针对成分的这个部分去跟客户或者是说跟个案去做说明。
对
对对对，
okay, 那等于说这八支都有不同的复方，
对，
那么对应七个脉轮跟一个平衡嘛，
对对对，
这样的情形。那在使用上的话，就是它是用嗅吸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呢？
通常我们在帮个案做占卜，以我自己的孩子为例好了。
对，
那我通常都是他，因为我从他很小时候我们就其实一直用这套工具用到现在，包括到现在，那他都已经会很知道说，哦，我要问问题，然后我就要抽三支，然后每一支三支呢，它代表就是它的味道跟感觉，那我就会去帮他去解释说每一支相对应的你的身心灵的状态是什么，那精油要告诉你什么。那他就说，那我之后会变好吗？他就会告诉你一个方向。因为香氛占卜它跟我们一般讲的那种算命不太一样。
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气象预报。
是，
对，就是说我不会改变明天会下雨啊，
对，
可是我今天告诉你说，哦，明天会下雨，你可能明天带把伞，
对，
那你就不会被淋湿。
了解。
对，
所以他自己来抽，
他自己会抽，他很会抽。
那比方说他现在抽到心轮，你就用这样的一个就是精油是涂抹在身上吗？还是让他闻？
会闻，就是每一支他抽完之后，然后我就会问他说，当然是要像我们解的方式有很多种，刚刚我讲的脉轮只是其中一种，
对，
那我们还有其他关于这个植物的特性或植物的人格或植物的能量，其实有不同的解释。
对，
那我们就会呢，比方说这个案抽，那抽了之后假设他抽到心轮，那我就会请他闻这个味道，然后再针对他的问题告诉他说，哦，你抽到这一支油在第一支还第二支在第三支，
对，
那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精油要告诉你什么。那我觉得这的好处是都不是妈妈在讲嘛，
對，
是精油告诉你减少了对立跟冲突嘛，
对，没错，
对 对, 對，然后第二个、就是、
而且是你自己抽的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会觉得说有真的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说因为他从小就用这个习惯，
对，
那他就会觉得说，哦，那精油其实也蛮懂他蛮了解他的。
对，
借
由这个方式呢，孩子呢好像就比较放心讲，那他的想象或者他的感受，他可以也是一样哈，借由这个香氛的这个位置呢有所表达。哎，你一路讲哈，我就一直想到两个字，气氛。
对，气氛，
气氛，气氛，
气氛，对啊，
对不对哈？就透过这个香氛哈，其实创造了一种气味哈，跟这种气氛的这个状态当中，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场好像就不一样了。
对，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嗅觉是我们所有感官里面最快，对，最快到边缘系统的，
直接通我们大脑，
所以他抽了这三支，他在吸嗅的同时，
对，
其实已经在慢慢调整跟平衡他的情绪了。
okay, 就是在这个
不知不觉间
的过程当中，脑部的这整个的经验都已经有了一些焕然一新哈。
对，帮他做一些调整，
帮他做调整。那比方说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他就正在发作中尖叫啊，或颅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会用得上吗？
如果在很激进的时候就不行，
就不行。
对，比方说他真的很严重，开始产生一些攻击性了，这时候这个已经没有用，因为他已经整个大爆发了。
OK，
这时候不行。但是如果你是在你有觉察到，
对，
他开始不太对劲，很烦躁，
okay,
然后开始又自言自语，就是有一些很 nervous 的状况的时候，这时候你安抚他，把他安抚下来。对，你有觉察到，但有时候他的状况是来得很急的，因为那可能就跟他放电有关系。
对
对，如果他是跟放电有关系，你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放电的话，
了解，
这个其实就帮不太上他什么。
电力太强的时候，气氛已经来不及了。
对
对
对。
那但是呢，听起来哈，我的猜哈，除了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之前或之后，可能就有帮助，会不会？
会啊，如果你提早发现先做，或者是事后，比方他会跟我讲说，我最近都一直控制不好，然后因为他长期都有在吃精神科的药，他说我觉得那个吃药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
对，
然后我每天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觉得很痛苦。
哇哦，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东西来 帮助他。
OK， 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刚好这三个孩子都有一些在身心上就是我们发展障碍的困难，对不对？
对，
他们在使用这个香氛这个工具的时候彼此之间会不会聊啊？他们互相会不会也会聊这个部分？
不会，因为我大侄子他已经成年了，他现在二几岁，然后 也自己有家庭，所以他没有跟我们住，因为他住台中。
okay，
所以他我在学这套技术的时候呢没有很常用在他身上。
OK，
那比较常其实我最常使用还是在老大，因为他的情绪问题是最严重的。
OK，
对，那老二是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很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OK，
他的情绪是相对非常稳定，
相对稳定。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受惠最多的就是老
大。其实是大的，我其实学这么多，
是
你看我一路来学那么多的工具，学那么多技术，甚至拿那么多证照，
对，
就是为了帮助大的。因为多重障碍实在是我一个
困难重
重。对，因为他一年一种问题。
对
对，其实都是为了帮他。
好，所以顺着这个孩子真的是困难的发生，妈妈的功夫也需要与日俱增。
哦，真的真的要学降龙十八掌。
对，我们来学学这个未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降龙十八掌如何一路发展，也帮助自己的孩子，也帮助别人的孩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我们邀请到的小柔妈跟我们聊聊她跟孩子之间的故事呢，发展成自己的专业。哎，我跟你讲，老实说，我刚开始看到就是香氛抓周，我以为是中国人弄抓周。
哦，我知道小孩子爬一爬抓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很多人都这样以为。没错没错。
要想到占卜，我也会想到是算命等等。好，但今天一听才知道，原来他跟情绪调试、情感交流都有很深的关系。
对，而且他很科学。
对， 对， 对，而且对，刚讲到科学的部分，以前人可能比较难接受，但像刚刚我们聊到现在，因为就是量子科学的发展，大家对能量这个部分不会这么的恐慌。
对，
或者把它视为是一种就是伪科学而迷信之哈，所以反而开始可以去理解它背后是有一些科学原理。
对，
那么因此呢，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学之外，帮助自己的孩子，你也帮助别人的孩子，也成为一个专业的香氛师，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嗯，好，其实我一开始学这个的时候真是无心插柳啦，真的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觉得哇这个工具学回去，对，
找路。对，
然后我刚开始在帮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时候也很神奇，因为你学回去你就会用。
对，
那你就会发现说哎，
赶快用用
看。对，一定会用啊。比方说他现在有情绪的，我们就开始问说，而且你也不懂，那就开始问说哎，他怎么了，然后就发现哦，原来他这阵子的焦虑，这阵子有情绪是因为陪伴不够。
对
对，所以他焦虑，就我陪伴他的时间不够。那因为我自己单亲，我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工作，
对，
所以我确实在陪伴他的时间上面都是请我妈妈代劳的。
对，
那我就会发现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我就开始工作做了调整。
OK，
对，那调整之后就发现哎，他那一些情绪的反应哎，确实就有改善了。
对，
我就开始觉得哦，这个工具真的不得了，他真的可以让我去知道他说不出来。你看他那么小，他哪知道说我现在有脾气是因为你就是没陪我，
他讲不出来，
他讲不出来。那时候还那么的小，那时候才可能也才六七岁七八岁吧，口语又不是表达的很好的年纪。
对，可是透过这个香氛他有办法讲吗？他就可以开始把这个就是说，
不是
我要妈妈陪吗？
是这个香氛让我明白他内在焦虑的原因的点，我不需要他说。
okay，
我光靠占卜我就可以知道你内在担心害怕的点是什么。哦，你不用讲啊。
是，
那我就会知道，那我知道是不是就会调整。
但是占卜我就是它就是一个嗅觉的味道嘛，哦，要如何的去判断说它需要的是陪伴还是其他呢？
对，那当然就是要经验的累积。
OK，
对，因为我刚刚讲，因为我们学这套技术它不是只有刚刚跟你讲的脉轮，它其实还有很深的含义的。
OK，
包括你就算不闻味道，我光看你抽的这几支精油，我大概就会知道
OK
你是什么状态。
OK， 抽出来的地方也跟就是表达
你的颜色。对对对，我就会知道你的内在的状态是什么。
哇，这真的是一门学问。
对，
一门技术。而且我在资料里面看到，其实小龙妈除了就是刚所说的这个香氛之外，像是一对一的这个婴幼儿的按摩，对小 baby 的按摩，
对
这个部分也很特别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跟香氛有关吗？还是不同的学习？
不同。其实婴幼儿按摩是在更早，我还没有接触香氛前，其实是在我老二还没有出生。
对，
那时候我刚刚 苏和也有提到嘛，我老大一开始是全方面发展迟缓跟自闭症，
对，
那个时候呢我就去带他上了婴幼儿按摩的课，我觉得这东西他 对他帮助很大，因为他很大都还不会走路，然后连翻身都不会翻，
对，
也不会讲话，
对，
那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对他很有帮助之后，那刚好我也非常的幸运，
对，
刚好那一年呢美国婴幼儿按摩学国际婴幼儿按摩学院呢在台湾开了课，全程就是英语教学，因为他们是国外团队来，然后呢报了三堂，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报了三堂课，我那时候大肚子我快临盆，
对，
然后我呢我就报了这三个讲师训、嗯、然后我就去上了之后，我就发现哇这东西对我的孩子帮助很大、嗯、所以一开始我是因为这样、
okay、
那真的也是无心插柳啦，我就讲我学的东西都是为了儿子，
对 对, 对，
然后我学了之后，那其中有一张证照是在加护中心，
对，
婴幼儿按摩在加护中心的应用、哦、那因为我老大是早产儿，他在加护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很无力感嘛，因为孩子在加护中心我不知道怎么做，
对，
那当然我学习的时候已经错过那段时间，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些我学了这些技巧之后，我就开始可以去教身边的人，
哇，
对，然后我也开始后来伊甸基金会也有请我，然后去协助照顾多重及重度，因为那时候我拿了三张证照，其中有一个就是帮助特殊儿
，OK，
一个是在婴幼儿中心，
一个是加护中心，
一个是加护中心，一个是特殊儿的照顾。那我觉得呢，一般的孩子呢，太多人在做了，
对。
那我自己的孩子是特殊小孩，所以我当时我就有想说，我如果要区隔市场，我一定要帮助这些跟我一样的家庭，
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开始去照顾这些多重及重度的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也许是外佣，也许是妈妈，教他们怎么用婴幼儿按摩的方式去舒缓孩子的不舒服，因为这些孩子更严重。
对，因为你刚刚说这个老大哈，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障碍可以发现出来。
对，
你的证照好像也跟着走哎、欸。你看，你看哈，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香氛师哈。一对一婴幼儿按摩哈，
对，
能量美背师
哈，
脑波天赋咨询师，
对对对对对，
香氛抓周，
对，
我在感觉就是说，
真的，
就有种苦笑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该怎么讲，就又苦，然后又觉得好笑，又觉得就是说，这个学习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啊，
很重要，
很重要，你才有那个，你才能够陪伴孩子在这条路上。
对，因为我们就真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人的身心变化，它就是有机的。
对，
天气啊，环境啊，
真的，
或人太多啊，空间太小啊，
真的，
任何一种就是说我们所看不到的一种细微的身心变化，对于这些高敏的孩子，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变化。
对啊，包括你看荷尔蒙。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嗯、还真的是要十八般武艺，然后呢因着各种的这个现象呢而来对应，然后怎么样的方式呢，用不同的方法去开始去做情绪的化解或情感的连结。
对 对, 对，情感的连结很重要。
对，
因为这些孩子都很没有安全感，
没安全感他就会整个缩起来。
对，
他会缩起来那样子，那缩久了之后就会给你觉得人好像木木顿顿的，事实上是他不知道如何表达。
对，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如何表达是他们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困难，
真的到现在都是。哦，
是，所以我想就整个的这个包括你一路走来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哈，到我们现在即便在这个时代面对这样发展障碍的孩子，我们都有很大的学习空间。然而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小荣妈哈一路变成陈老师，
谢谢，不敢当。
然后呢，也帮助了很多孩子哈。我们真的很希望呢，在这个部分能够多有机会哈，那么听陈老师多一点在这个当中分享，让我相信很多妈妈们听了这一集都会觉得非常的值得，而且希望能够更多的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找路。
好，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小荣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节目进行到这个地方，气氛真的很不一样。谢谢，我们也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声拜拜。
谢谢，拜拜。
OK， 谢谢，
谢谢。
我们隔壁聊一下。
好。